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所有在电视机前面、在荧幕前面、三 C 产品前面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来看耶稣在离世前最后一次在门徒面前的祷告。我相信呢，在门徒的记忆当中，耶稣是常常祷告的，因为在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着，每一个福音书都记载着耶稣常常祷告，甚至于终夜祷告，也甚至于到山上祷告，在人不在的地方他在祷告。不，许许多多的时候，耶稣的祷告显然是私下的，或者是不开口的祷告。因此呢，门徒才会说，请耶稣夫子啊，请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主祷文。那再到了约翰福音呢，最后十七章所记的，就是他在世界上与门徒要分离的时候所做的祷告。这也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最后的一段话，并且很明显的，他这个祷告是要他的门徒们都听见。因为他想要知道，他想要他的门徒们知道，他最后，他对于门徒的叮咛，还有最后的盼望，最后的心意是什么？他仿佛呢，是一位在家的家长，他要远行的时候，在最后对他的家人的叮咛，一些嘱咐啊，然后为他们做祷告，把他们交付在上帝的手中。我相信呢，在人们要分离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叮咛嘱咐呢，一定是一些最重要的话，也是心里的话，对不对？我们在美国，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代的移民，那么我们都算是所谓的异乡游子了。我相信呢，你也一定还记得，当你要离开家乡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最后对你所说的话。我出国的时候呢，是在1979年，哇，算起来已经多少啊？41年了。那个时候要到美国读书，当时父亲不在家，所以妈妈就对我说：“儿子啊，如果你在美国读不下去了，请记得一定要回台湾，不要在美国流浪。”然后他就为我祷告，然后也跟我说，记得妈妈常常为你祷告。那个时候来回美国一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的确我们所认识的朋友里面有一位，他的儿子到美国练书练到精神分裂，但是他还不敢让他的家人全部知道，还瞒着他的母亲。所以呢，我的母亲会这样叮咛是有道理的。同样的，耶稣呢，他也把握住最后一个晚上，教导了门徒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些事情，然后为他们祷告。约翰在多年以后也仍然记得这些话，特别的把他们记下来，所以让我们也可以明白耶稣的心境到底是什么。现在耶稣呢，在结束了最后的教导以后，他要为门徒祷告，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第17章的经文哈，我们很容易给这一章的经文分一个段落，就是最前面呢1到5节是耶稣为自己完成了天父所交托的工作而献上感谢的祷告。第6到19节呢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以及20到26节是为一切将来要信他的人的祷告。耶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门徒却必须留在世上。耶稣做这样子的祷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是悲伤，是难过，是感谢，还是很高昂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耶稣他是为自己祷告的。耶稣为自己的祷告，时间呢是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天的5夜以后。我们记得犹太人的日子是从日落以后开始算的，所以我们说当天的5夜呢是指耶稣被钉的那一天的，事实上是凌晨的时间啊。记得在上上个星期天我讲葡萄园主的秘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 PowerPoint 的当中，我后来发觉少放了一张耶路撒冷的地图，所以今天呢我们来重新看一下，复习一下这个样子呢会让我们比较清楚一点。首先呢在这个图的左下角写了一个最后晚餐之处，也就是大家所认知的马可楼的位置，然后在右上角那边呢有写科西马尼园，也就是耶稣再过1-2个小时以后要去做最后祷告，向天父做最后祷告的地方。那我们也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个锡安山的这个山字跟上面锡安门，在这两个的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位置，那个位置呢就是大约是当时一位大祭司的家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注意这几个关键的地点。所以现在呢是他们离开马可楼以后朝向橄榄山的方向科西马尼园走去，路上大概他们经过一个葡萄园，而逾越节的时候正是冬季被修剪过的葡萄树他们开始长出新的嫩芽，同时在新的这个嫩枝上会开花的时间。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说耶稣呢他就把握了那个时候的情景，即时即地啊，极紧的讲出了信徒的生命必须要与主的生命连结在一起，这样才可能结果子，就好像是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一样。接下来呢他们要走到了基伦溪旁啊，在第18章的第1节，也就下一章的第一节说他们穿过了基伦溪就到了科西马尼园。所以是在穿过基伦溪之前耶稣做了这个祷告。我用 Google Map 的地图呢看了一下，在现在呢到这个科西马尼园，从马可楼到科西马尼园有两种走法。我相信在2000年前呢也同样的就是这两种的走法。先看第一种，就是他们从马可楼出来以后就直接沿着东北的方向这样走，走穿过圣殿山的下面的那个粪场门啊，就是沿着那个城墙走，然后下基伦溪啊，过基伦溪然后到科西马尼园。这个时间大概是23分钟。另外一个走法呢是反方向，稍微绕一下路，从马可楼出来以后往西北走，然后往左下方 绕到这个希洛亚池的地方，然后从希洛亚池那边走出去，沿着吉伦西的河岸这样一直走，然后走到上方，然后再穿过吉伦西。这两个路线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的解经家为什么多选用走这个41分钟的这个走法呢？因为这样呢，我们讲会避开，第一个会避开那个大祭司的家。记不记得犹大出去以后就去大祭司的家，然后带领人要来抓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那边聚满了相当多的人，如果耶稣他们走那条路线的话，很可能还没走到克西马尼园就已经被抓了，所以他绕道从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这个方向走呢，也比较可能有经过葡萄园，还有经过这个吉伦西的溪谷，沿着这个吉伦溪谷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吉伦溪谷有什么样的景象呢？根据圣经学者呢，巴克莱 William Blackley 啊，他在约翰福音的注释里面说，当人们来到耶路撒冷要献祭羔羊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喜欢说把这个羊带到圣殿的院中，然后由祭司来宰杀他们所带来的羔羊，然后在那边宰杀完了以后献给神。那么在逾越节这一天呢，从全犹太地到耶路撒冷有数万的人，他们带来要被宰杀的羔羊当然很多了。然后巴克莱呢，根据犹太人的习俗还有人口的统计，他说估计在耶稣的时代啊，应该会有超过8000只羊，还不包括耶路撒冷本地的人家中要杀的。所以这么多的羔羊，他们不太可能全部都是在3点钟的时候才被杀，因为那样会要超过上万名的祭司，同时呢，圣殿的院子也不可能那么大。所以如果是以一整天来计算的话，那一个小时也几乎要杀将近400只的以上的羊。所以很可能从前一天的晚上就开始杀。因此他说，想象一下，当这些被杀羔羊的血都倒在祭坛上的情形，那一定是祭坛旁边都充满了血，血流如注啊。然后祭坛呢，下面呢有一条沟，那条沟是直接由祭坛下面通向吉伦西的，也就是每一次被杀的祭牲的血都是从那个沟直接就流到吉伦西里面去了。所以想一想，那一天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经过吉伦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吉伦西里面可能已经满满的都是被杀羔羊的鲜血，血液那个空气里面呢，也可能都充满着这个血腥的味道。所以在此情此景之下，耶稣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再过大概12-13个小时吧，他也会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这个事情呢是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了。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呢一定会完成，所以他就即将要与门徒分离。他也期盼门徒在分离之后能够继续他拯救世人的工作，所以他就做了这第17章的祷告。很显然的，他希望门徒能够听见， 所以我们看见约翰能够把耶稣的这一段祷告记下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记载。耶稣说了这话，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的，从吃晚餐开始，最后的晚餐开始，为门徒洗脚，要他们彼此相爱，给他们新的命令，然后赐下圣灵，然后要他们彼此合一，然后还有葡萄园枝子要连结在葡萄树上，门徒的生命要跟主常常连结在一起。就是说了这些话以后，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呢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此情此景，耶稣知道犹大已经出卖他了，他的走向十字架已经成了定局。这个时候到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这个使命。他足足等了3年半的时间，时候终于到了。其实呢，从神学救赎的立场来看，他真的是不需要用这3年半的时间，他可能只需要3个月、3个星期，或者最后4天，让人来检查他在世界上都没有犯罪就够了。只要他是在世界上是无罪的，被杀了，他就可以复活，他就可以代替我们世界上众人的罪。但是呢，他为了要训练他的门徒，为了要他们在他离开之后能够继续他的使命，能够继续把永生的道传给世界上的人，继续的把福音传开，让世人也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就必须要忍受这3年半的困苦，忍受别人对他的逼迫，他要做一个完全人的活在世界上的一个示范，使他的门徒还有我们这些所有后来信他的人都能够跟随着他的脚踪而行。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这3年半的时间，但他现在做完了。他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在这里呢，这个荣耀是一个动词，是要有行动的。请问父亲，作为一个父亲要有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够荣耀他的儿子？而作为儿子的也要有怎么样的行动才能荣耀他的父亲呢？耶稣喜欢用例子来说明道理，让我们呢也用例子来说明这一件事情会比较简单一点。想一想过去的这一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得到新冠病毒的人，他们呢都会被强制隔离。 或在医院里面，或者在家里面，都被强制隔离。这个呢，就让我记起，在2003年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个病毒叫 SARS， 可能没有到达欧美来，但是在亚洲爆发。那个时候犯了病的人呢，也会被强制的隔离起来。如果没有进入到这个隔离的医院里面去照顾那些患病的人呢，他们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亡。当然由于 SARS 的传染力很强，然后死亡率高，比新冠病毒还高，而那个时候的医院的设备啊，还有这个防护衣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医院里面的那个一种病房啊，是那个就是说所有的空气都不能够出去，空气是往里面吹的，那种病房很少。所以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医生啊，甚至于护士，他们在医院封闭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待在医院里面，他们甚至于想办法要逃出来，因为待在里面太可怕，很可能会跟着一起死亡了。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的医生护士，他们自愿加入的，因为他们说抢救病人这本来就是他们学医的目的。而在台湾呢，也有一位医生真的就因为这样而牺牲了。所以当 SARS 结束的时候，这些牺牲的医护人员，还有那些从封闭的医院里面走出来的医生护士们，他们都活出了他们生命的目的。人们呢也称赞他们发挥出人性的光辉，他们真的是得了荣耀，对不对？但是呢，也就是在那一段期间，另外有两则新闻的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也还记不记得。一个呢是父子同得荣耀的报道，另外一个刚刚好相反，是父子啊，还有这个丈人跟女婿翁婿呢同时失去面子的报道。是什么呢？根据报道，当时台湾的总统他的儿子正在军队当中服兵役，但是在 SARS 期间，他的儿子休假在家，因为担心在人多的地方会被传染，所以就休假在家。当然军方否认，说他正好轮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像维松大哥，像我们这个当过兵的人，我们都晓得在军队里面要休一下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是长期休假了。所以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呢，也同样的是总统的女婿，他是医生，但是呢他也正好轮休在家，不到医院里面去上班。所以报纸这么一揭发呢，这个父子翁婿都很没有面子。然而就在同时，另外一篇报道里面讲到有一位市长，他亲自送他的儿子自愿进入医院里面去帮忙去救助病人。所以这一位市长是不是以无私的心，或者说有心也好，反正他是给了荣耀他儿子的机会。而他的儿子呢，体谅了父亲的身份是市长，也体谅了父亲的心意，所以他也愿意冒险进入隔离的医院。他的行为荣耀了他的父亲，所以大家都为他们父子两人喝彩。 他们两人都得了荣耀。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到当时的时空，我们才能够明白一些。现在有些事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觉得哦，耶稣得了荣耀，他上十字架得了荣耀，但是在当时是这样的吗？在当时上十字架是一件最羞耻的事情，是只有最重大的这些犯罪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要剥去衣服，赤裸敞开的在那边一直哀悼死亡临到。所以请问有哪一位父母会为儿女做这样的计划？当你出生的时候没有时间预备你的产房，而你要生在马吃东西充满了他口水的马槽里，而不是生在床上。在你幼年成长的期间，常常充满了羞辱，然后呢，差派你进入到反对你的人当中去工作，充满了犯罪的人当中工作。你呢，吃饭呢，有一顿没一顿的，甚至于常常没有床可以睡。最后，你还要被人厌弃，被人吐口水，被人鞭打，然后死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像强盗一样。然后说，这样你就得了荣耀，这是我对你的最荣耀的计划。哇，这个在当时世人的眼光当中，绝对不是荣耀的一件事情，反而是极大的羞耻。但是耶稣说，这是父对他做的荣耀的计划，而他呢，做儿子的也同意这样的安排，要用这样的行动来荣耀他的父亲。因为呢，他们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是要把世界上的人从地狱的、从罪犯之中、从毫无盼望之中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进入到永生里面。所以呢，耶稣说明了这个荣耀行动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并且希望他的门徒也能够明白这个内容是什么，要不然他是不必做什么解释的。因为父神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来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管理万物，并且呢，要得着永生。在华里克牧师他所写的《标杆人生》这本书当中，他说，若是一个受造物完全发挥了他受造的目的与功用的时候，就能够荣耀，就能够归荣耀给创造他的人，就能够归荣耀给创造他的人。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你在用 PC 的时候，当你在用 Apple Computer 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多少人觉得这个 Jeff Bezos 这个 Apple 的创办人，他是一个多么棒的人，多么天才的人。但是呢，如果他创造出来的这个电脑是不能用的、不好的呢，比较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荣耀了。所以呢，耶稣本来不必告诉我们天父上帝要怎么样来荣耀他的儿子，这是他跟天父在创世以前已经计划好的。他们知道世界会败落的，所以他们说要有这个道成肉身来拯救的这个秘密，这是他们所共同知道的秘密。但现在他要祷告出来，为的是要让门徒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后来的人能够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使得门徒将来呢，当他们也遇到逼迫的时候，能够记得原来我们也要为这个目的而活，为这个目的而活出上帝的荣耀来。而这个荣耀呢，不是透过世界上所谓的成功，所谓的有房子有地位这些得到的，也不是有爱就自然会有的。台湾总统的父子，他们翁婿之间有没有爱呢？很显然有一种自私的爱，但这个爱无法制造出这种荣耀来。那个市长他们父子之间有没有爱呢？有，而且呢，他们可以为了别人，他们愿意再做更多的牺牲，他们才能够成就这种荣耀的爱。耶稣正是要他的门徒们明白，天父爱我，我爱天父，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我离开以后，你们就会明白，天父也同样的是爱你们。然后呢，你们也同样的会爱天父的时候，当你们也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当你们如果也想要像我一样，要得着天父所给的荣耀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要明白，为什么神要留你们的性命在世界上。常常有人问说，啊，干嘛不，我们一信主以后，上帝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了，到回到天家去了，那多好啊，不必在世界上再受苦了。 No， 如果是那样的话，一方面就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得救了，一方面就没有得到天父的爱，一方面没有得到这样子的荣耀，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呢，耶稣他在告诉他的门徒说，正如你曾赐给他们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拯救世人，并且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当时看起来是完全失败的一件事情，到将来却成为一件荣耀的事情。正像那些医院里面病人，如果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就必定死亡。而那些伸出援手的医生护士，在完成了他们学习医术的目的以后，他们这样做就得了他们当得的荣耀。其实直到今天，仍然很多的人把传福音呢，不认为是什么荣耀的事情。我还记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唐崇荣的布道大会，当唐牧师在上面问说， 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把你们的孩子献给上帝，让上帝使用？全场1000多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是不好意思举手吗？所以唐牧师呢，就特别在说了，你不要不好意思举手，你也不是向我举手，你也不是向旁边的人举手，你举手是向神举手。结果仍然没有一个人。唐牧师就说了，我不是说要你让你的孩子一定要当传道人，只是说你愿意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来使用，由神来决定怎么样使用他，然后才有寥寥的几个人举手。那一天唐牧师说他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因为人们仍然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总认为说在世界上成功是要有名望有地位的。所以以前呢，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家有孩子，哦，老大很聪明，哦，让他当医生，老二很有这个数字观念，啊，很会理财，让他去做生意，而老三呢，好像什么都不太会，好了，奉献给神了，让神去用他去做传道人好了。从前的观念是这样子，我真盼望今天已经整个的改变了。耶稣接下来在第四节说，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教导门徒的工作，他还知道当他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完成救赎之后，世人可以跟神重新建立起生命的连结，而他的门徒也会跟随着他的脚步做同样的事。所以呢，他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用的是完成式，完成了他来世界上的目的，他已经荣耀了神。接下来在第五节他又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原文中没有求这个字啊，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让我在你自己面前得着荣耀。在这里荣耀是一个名词，它所包括的荣耀呢，比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十字架的荣耀的范围更加的广大。因为十字架上牺牲的荣耀并不是最后也不是唯一的荣耀，将来耶稣还有复活的荣耀，还有升天的荣耀，还有将来还要再来世界上做王的荣耀。但十字架的荣耀的确是他走向这些未来荣耀的第一步，所以耶稣特别说这是在世界未有以先的所定下来的荣耀，是父子一同共有的。那他又说在未有以先的荣耀又是什么呢？要怎么去理解呢？我想这是主耶稣他为自己祷告的第二个愿望。他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目已经越过了十字架的这个阴影，注视在他原先所说天上的荣耀，所以他的心情是非常高昂的。因为那个在天上的荣耀是范围更广的荣耀，是他以前曾经跟天父在一起所享受过的，并不是他没有享受过，是以前有享受过的，只是他为了到这个世界上来 经历另一个荣耀的时候，经历十字架荣耀的时候，他暂时放下来的那个荣耀。而他知道，当他在世界上得到这个十字架的荣耀以后，他回到天上，他说：父啊，让你再把那天上的荣耀重新的赏回给我吧。所以呢，现在呢，耶稣即将离去，而门徒们却必须留在世界上。所以耶稣呢，要为门徒们祷告。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从第六节以后到十九节，就是耶稣为门徒所做的一些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由第十节呢，我们就立刻发现，在这里的这个荣耀，得荣耀的这个中心思想呢，跟刚才父差耶稣是一样的。耶稣也会因他的门徒得荣耀，因为他是他们的师父，他是要差他的徒弟，差他的学生出去。师父怎么样由他的学生身上得荣耀呢？当然是因为他的学生可以完成任务了，所以师父一定会好好的训练他的徒弟，然后把任务交给能够胜任的学生，让他去完成任务。当任务完成了，师父就与徒弟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个中心思想之前呢，六到八节看起来就是耶稣在地上为这些门徒训练这些门徒一个工作的这个事实上的陈述，他这三年半中对门徒教导的一个中心，这里好像做了一个总结的报告。那你说他跟神祷告，父神知不知道呢？父神当然知道。所以在这里这个祷告，这个报告是讲给门徒听的。那门徒知不知道呢？很显然，我们从门徒的表现里面看出来，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虽然看起来他们也好像只是一知半解的，但是耶稣他知道，他认为他并没有白费功夫了。他们现在是不是确实知道耶稣是从神来，并且确信也是神差耶稣来的？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但没有关系。耶稣知道他对他的学生很有信心，他相信当他复活以后，这些学生会完全的明白，然后呢，就能够完成他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今天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全世界有超过23亿的人 信耶稣。但是真的在那一天，我想包括门徒他自己，还有当时的人，可能他们都没有人会看好这些属于下级阶层下层阶级的这些没有学问的这些捕鱼的这些人。但是耶稣呢，却对他们有完全的信心。所以十一节到十六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们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知不知道他的门徒将要面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然知道，因为他自己已经面对了，而且胜过了，所以他知道呢，要这样子胜过，这样子得荣耀的秘诀是什么。所以他为门徒在这里做了三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要门徒合而为一，而这个合一的基础呢，是要像耶稣与父那样的合一。耶稣知道合一的力量，也知道不合一会造成的迫害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过了。很多人以为所谓的合一指的就是同工们之间要所有的意见都必须相同，没有不同的时候。也有人以为说所谓的教会的合一是指教会之间不应该有派别的这种分别，应该只有一个教派，也只有一个共同的制度和规则。其实呢，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这样不叫合一，而是统一。想想看，即使是神自己，他们也不是统一的，他们是合一，他们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分别，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外表也不一样，但是当他们彰显的时候也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心意、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心、彼此之间的互相顺服、彼此之间的和谐都是一样的。所以合一呢，举个例子，应该像交响乐团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乐器、每一个音符都有自己该有的位置，都有自己该出现的时间，都有自己该有的音量的大小。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不在该有的位置、该有的地方、该有的时间、该有的大小空间出现，就无法实现那个交响乐的美，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合一了。所以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当中，耶稣为门徒虽然在世界上却能够胜过世界来祷告。耶稣知道当他还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保守他们不受到恶者的攻击，但现在他必须要离开了，门徒要开始进入世界， 要跟那个邪恶的势力直接的面对面的征战。耶稣自己承受过撒旦的试探，所以他完全明白那个恶者的可怕。所以呢，第二点就是他求父神保守他的门徒能够脱离那恶者，不受到恶者的攻击。这跟他在主导文里面的教导是一致的。但是无论如何，门徒们必须面对，他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而这个世界现在是由撒旦在掌权，现在世界的王是撒旦。主并没有要他们立刻离开世界，因为他们还有工作要做，他们还有神要差派给他们的荣耀的工作等着去完成的。所以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原文中也是没有求这个字，也是用祈使句的语气。也就是说，凡是门徒，神都要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神的道，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上，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才有可能成就这件荣耀的事情。所以第三点呢，耶稣为他们能够过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来祷告，并且这个生活呢，还要以真理为中心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也有一些人过分别的生活，但不一定是照着真理在过的。那种分别的生活，比如说，有人一辈子活在森林当中，活在山上，他们要做一个隐士，这个并不符合神的心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成就任何属神的事情，他们对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能够救人的。但基督徒呢，不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基督徒要做世上的光，但是世上的光呢，不能够都放在礼拜堂当中，也不能够放在山上，也不能够放在森林当中，是不是？想想看，如果把亚特兰大所有的光都集中到只是在教堂里面，各个教堂里面，结果呢，当然是在教会当中有光了，但是外面呢，可就是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我们不出去世上做盐，只是把盐放在盐罐子里面，不能够去调和跟世人的关系，防止世界上道德风气败坏，这个世界只是会越来越糟糕，是不是？所以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要出去的，是要去完成神所托付那个荣耀使命的。所以在为他的门徒祷告完以后，耶稣就还要为将来所有的要信他的信徒祷告。这是从20节到26节耶稣所做的祷告。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他不但是只为门徒祈求，也为因为信这些门徒的话然后来信耶稣的人祈求。所以也就是所有除了11个门徒以外所有的信徒，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吧，在这里一共讲了四个合一。这是主为将来一切信主的人的祷告，看起来好像只有为合一这一个主题祷告似的，但事实上他的中心思想仍然是在于为门徒的祷告一样的。因为他说要使世人知道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然后也说要有把这个荣耀也要赐给他们，所以这个中心思想还是一样的。当然当一个信徒被召的时候，他并不能够马上被差遣出去，连保罗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预备。所以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为门徒的祷告是一样的，唯有当信徒跟主跟耶稣完全的合一了，在与其他的信徒也都能够合一，才能够被人相信他们也是被神所差的，就像耶稣被差是一样的。而他们呢，在那个时候也才能够接受同样在世界上的考验，也才能够得到同样的荣耀，才能够面对同样的困难。所以可以说这是神对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同样的心意，也都希望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受到同样的装备，都能够有一样的心智，都能够越来越认识耶稣，都能够越来越跟耶稣合一，跟神合一，跟其他的信徒合一，到最后能够得到一样的荣耀。好，我们再来看最后几节，24到26节，耶稣说了，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最后这几句话你也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一个祈使句，表明了耶稣强烈而且肯定的心意。我想最近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这个旭妈妈的故事，旷野的歌声啊，在网上看，在 Zoom 里面看，旭妈妈被神信主以后被神差到一个地方去照顾一位范妈妈，两个人本来都完全不认识的，但是呢当他明白了神，明白了耶稣对他的心意，他就去照顾他。照顾的初期也被人笑，被人觉得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会疯掉了是不是等等，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的爱心跟耶稣的爱心连接在一起，他明白神要他在世界上活出来的形象是什么，他得到耶稣的指示，所以他真的活出了一个荣耀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表明了耶稣这样强烈而且肯定的心意。所以我相信耶稣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是很高昂的，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思想，他愿意所有的将来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像他一样得着神所赐给他的荣耀，而且希望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不想要只是停留在我们只是一个信徒的初步的阶段，因为他相信也知道，当门徒们这样一代一代的教导下去，一代一代的把为父的心告诉属灵的儿子们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信徒会跟随着他的脚步，由信徒而变成门徒，也必定能够来荣耀他的，完成这个荣耀的计划的。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边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被留在这个世界上，到最后我们最希望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将来跟耶稣一同作王。我们想要分享这样的荣耀的时候，那前面的训练就都是必须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与他同死，就必定会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够忍耐，就必定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要能够忍耐，我们才能够走到最后。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当然也会经历过耶稣所经过的一切的经历，包括要受逼迫，甚至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但当然呢，同时也会有喜乐的，也会有果子的，也会有生命的，也会有权柄的，这样最后也必要享受作王的荣耀。最后我们看，当耶稣做完这个祷告，他就跨过了吉伦溪那一条充满了献祭羔羊的血的溪，然后他进入了客西马尼园，他跟天父有个最私密的祷告，他不再有时间来教导他的门徒了，也不再有时间说话做最后的叮咛了。所以呢，这是他最后的叮咛，是用祷告的方式说出来的。在这个最后的祷告，他最后一次把自己的心意启示给身边的门徒。在这一段祷告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最深的关切是什么？他何等的渴望回到未有世界以前，他跟父同样享有的荣耀当中，但是他又何等的深爱这些他将要留在世界上的门徒，他又何等的渴望他的这些门徒们也都能够成功，将来也都能够跟他一样享受相同的荣耀。最后呢，他又想到将来历世历代要信他的这些信徒们，他也希望所有这些信徒都能够进入到跟他亲密的团契当中，也都能够经历到这种在父子之间、天父、圣子、圣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爱，然后在彼此的合一当中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我相信呢，门徒们 在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他每一次想起主耶稣在要面对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恐怖的时刻的时候，竟然还没有丝毫的绝望，反而是一再的提到那个荣耀，一再的提到的那个荣耀是十字架的荣耀，那个世人认为最羞辱最恐怖的荣耀，他们一定会觉得哇，这实在太奇妙了，太宝贵的事情了。只要当他们在这样子每一次遇见逼迫的时候，他们这个重新续缴这一段最后的定灵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一切的惧怕出去，他们一定会明白耶稣复活以后，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了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而要去执行这个大使命呢，居然会使我们这些渺小被造的人最后能够跟伟大的创造主一同得荣耀，这真的是太令人稀奇的一个奥秘了。最后我用华利克牧师在标杆人生所说的这个话来做结束。我们为人生的目的而活，是唯一真正生活的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否则就只是生存而已。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五子登科吗？是帽子？你的学位？是车子？开最好的车子？是有房子？住一个大大的房子？是有妻子或者有丈夫，然后有儿子有女儿？这些都不能够带到天上去，除非你的妻子儿女配偶也信得住，他们才能够进入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是说，神啊，感谢你让我在世界上生存了一回，让我在世界上生存了这么一回。还是我们能够说，谢谢你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生命的目的，从此你还呼召了我，然后又训练了我，谢谢你使我有份于你的大使命，谢谢你完成了我生命的目的，而我呢，借着这个荣耀的你的名，现在呢，我还能够与你同享荣耀呢。阿们。好，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有一首诗歌来回应一下。我们同心合意，
当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祷告，耶稣生命的宝座，让你荣耀充满这地，因你爱我们，哦主，
我们有
彼此相爱，是万国的人主，我们是你的门徒，哦主，
我们同心合意，
敬拜敬拜祷告，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求 们同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耶稣，我们回应你旨意，我们同心合一。
当我们
在一起来敬拜祷告，耶稣，圣灵的宝座，让你荣耀充满这地，因你爱我们，哦主，
我们有了
彼此相爱，是万国都尊主，我们是你的门徒，哦主，
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就医治我们土地，我们同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主，我们回应你旨意，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齐心齐拜祷告，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就医治我们的土地。
主啊，是的，我们同心合意，为荣耀的君王来预备道路。主啊，这是你给我们荣耀的计划。主啊，你让我们信主以后没有马上回到天上去，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都有这样荣耀的计划，就像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的计划一模一样。主啊，你怎么样差了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主啊，今天耶稣说他也照样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照样进入狼群，照样进入那个恶者所掌控的这个王国，但是我们不害怕。当我们想起耶稣这些最后的叮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是你照样差遣我们，所以你也照样的给了你门徒的权柄，今天也照样给我们这些信徒一样的权柄，我们可以赶鬼，我们可以医病，我们可以叫病人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能够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你。主啊，所有的一切都一样，照样给我们同样的计划，照样同样的来训练我们，照样在我们身上有同样的心意。所以主啊，让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相信，是的，可以，我们能，只要我们学习到你最后的这些叮咛的重要的事情，我们谦卑，互相彼此洗脚，来尊荣其他的信徒，其他你所差遣的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会像一根筷子一样被一下就折断，我们合在一起， 那个力量是大的，是仇敌没有办法攻破的。我们要像葡萄树的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一样，与你有连结，得着你的爱，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上的恶者，因为这个爱紧紧地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也把我们跟你跟天父连结在一起，最后让我们信徒们都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合一，真的来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的土地，不只是今天这个好像这个新冠病毒而已，主要而是这个世界整个的病呢、啊。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LGBT 还有所有这些世界上做法作奸犯科犯法的事情，堕胎等等，这世人已经认为那些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时候，不再是罪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预备你的道路，把这些高高低低的甜品，把这些弯弯曲曲的把它拉直。主啊，我们来回应你的旨意，我们要同心合一，继续的来行完你的道路。我们同心合一，去敬拜祷告，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求你赐我们土地，我们同心合一。主啊，谢谢你，你当初对门徒们有信心，我想你今天也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信徒仍然有同样的信心。所以主啊，我也要对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们有信心，我们同心合一，我们不分门别派，我们就只有一个目的，在这里为你做光做盐，在这里为了把你的福音传出去，在这里为了要恢复你告诉世人分别为圣成为洁净的道理。主啊，谢谢你，在你要上十字架之前，仍然这样子小心的叮咛，谆谆的告诫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这一点，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在你眼光中看起来是成功的基督徒。 愿你来荣耀你的这些孩子们，也愿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到这里。